智取文成公主。唐朝时，长安的西边有一个国家叫吐蕃，吐蕃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，名叫陆东赞。他聪明机智，善于思考，总能用意想不到的办法解决问题。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对陆东赞十分赏识，经常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去做。有一天，松赞干布自言自语地说：
听说大唐的文成公主美丽温柔，才华出众，如果能娶她做王妃，吐蕃和大唐一定会世世代代和平相处。
于是松赞干布叫来了陆东赞。松赞干布说：
陆东赞，本王想娶大唐的文成公主，现派你去长安求亲，你可有把握？
陆东赞信心满满地说：
大王尽管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
陆东赞带着使者团来到长安，却发现天竺、大石等几个国家也派使者来求亲了。唐太宗很为难，他对使者们说：
想要迎娶文成公主，必须通过朕的考试，你们明天早上再来吧。
第二天，唐太宗叫人拿出一块中间有孔的玉，对使者们说：
这块玉叫九曲葱玉，谁能把丝线穿过这块玉，谁就算通过了考试。
使者们争先恐后的尝试，他们拿着丝线拼命地往九曲葱玉的孔里塞，费了好大的劲，就是穿不过去。
这块玉的孔道弯弯曲曲，丝线根本穿不过去啊。
使者们束手无策，陆东赞一直在旁边静静地观察。忽然他灵光一现：
啊，我知道用什么办法了。
陆东赞跑到屋外抓了一只蚂蚁回来，还对宫女说：
麻烦给我拿些蜂蜜。
其他使者都笑了：
这个吐蕃人还有心思玩蚂蚁。
陆东赞不慌不忙地将丝线绑在蚂蚁身上，把蚂蚁放进孔里，又在孔的另一端涂上蜂蜜。蚂蚁闻到了甜味，带着丝线爬啊爬，不一会儿就穿过了九曲葱玉。唐太宗点头微笑：
第一场考试陆东赞过关。
第二场考试在马场进行。唐太宗说：
这里有100多匹母马和小马，你们来帮这些小马找到各自的妈妈。
使者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冲进了马场。马受到惊吓，四处乱跑，那些使者也弄得浑身马粪，臭气熏天。陆东赞皱着眉头想：
马太多了，按照特征分辨，三天三夜也分不完呢。
他仔细观察了一下，
小马还没断奶，如果用那个办法，一定可以成功。
陆东赞对马官说：
大人，麻烦您将小马关进马圈里饿上一夜，千万不要喂草喂水。
其他使者好奇地说：
这个家伙又要搞什么？
唐太宗也百思不得其解。第二天早上，陆东赞打开马棚，将小马放进马场。小马们又饿又渴，纷纷冲到各自妈妈跟前吃起了奶。但是有几头小马饿昏了头，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妈妈。陆东赞突然想起在西域学的口技，笑道：
嘿嘿，这可难不倒我。
陆东赞学起了老鹰的叫声，小马受到惊吓，缩着脑袋跑到了妈妈身边。陆东赞得意地对唐太宗说：
陛下您看，小马都找到自己的妈妈了，我通过了第二场考试。
唐太宗微笑着说：
不要得意， 还有第三场考试。
唐太宗宣布第三道考题。
明天会有100名宫女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出来，文成公主就在其中，你们谁能找出她，谁就是赢家。
这道题太难了。是啊，只听说文成公主聪明美丽，可谁也没见过她呀。
使者们叽叽喳喳地议论。有人提议，
听说文成公主的奶娘住在宫外，不如找她打听一下文成公主的相貌。
对，
使者们点头赞成。使者们来到奶娘的住处，纷纷上前请求。
老人家，请告诉我文成公主长什么样。如果您告诉我，我将送给您用不完的金银财宝。
奶娘摇摇头，生气地将使者们轰出了家门。陆东赞一直站在门外，等其他使者都离开了，他才来到奶娘面前说：
老人家，我们吐蕃王一定会好好照顾文成公主，给她幸福快乐的生活。
陆东赞接着说：
如果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，大唐和吐蕃就成了亲戚，两国之间的战争自然会平息，老百姓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。这也是我们大王的心愿，希望您能成全。
奶娘被陆东赞的话打动了，她说：
吐蕃王这么爱护老百姓，一定是个好人，我愿意帮你。你记住，文成公主的眉毛之间有一点梅花形状的红痣，这是公主特有的标志，宫里没人敢画这样的梅花痣。
第二天，陆东赞凭借梅花形状的红痣成功找到了公主。唐太宗哈哈笑道：
好一个聪明的陆东赞，吐蕃王的大臣都这么聪明，那他本人一定也很有才能，相信他能让自己的妻子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朕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他。
陆东赞完成了使命，将文成公主带回了吐蕃。松赞干布高兴极了，他下令
为文成公主修建一座宫殿。
这座宫殿一直保留到了今天，它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。